据到场声援并参加旁听的一些自称蒙冤警察的维权者介绍，曾经担任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黄磊在11月20号上午一开庭就向法庭陈述，18个月以来他被异地关押，在看守所里与杀人抢劫等刑事重罪疑犯同时关押，并且被戴重刑戒具，手铐脚铐。他表示，在检察院办案人员提审中多次遭受刑讯逼供，连续审讯不准睡觉，采取指供、诱供、骗供、威胁家人等卑鄙手段，逼取假口供等。黄磊称，他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假的，是他被办案检察官多次持续刑讯逼供的情况下违心说的假话，目的是为了能够活着熬到今天，以便在法庭上把真相说出来，使有罪的躲在幕后制造冤案的黑手受到法律制裁。这位曾分管刑侦工作，在自述中称自己多次立功受奖的前警官指出，公诉书中列举的受贿罪证据和为青岛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证据失实。检方指控黄磊徇私枉法，称其曾在办案期间收受涉案人员贿赂，其中包括20000元人民币和一块劳力士手表，辩方对此予以否认。黄磊的妻子于小晴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崂山区检察院人员去年在他不知情而且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入门搜查，一年多后打电话要他补上签字手续，被他拒绝。
我不可能去签，我又没在场，家里又没人，丢了什么东西或者他们拿了什么东西我怎么知道他让我去签，是不是从我家拿的东西我都那个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签这个字。
于小晴表示，开庭前他和其他家属被挡在法院门口不准入内旁听，
他就说我是证人不能参加旁听。我当时我告诉他，我说我现在不是证人那个身份，我是家属。反正就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拿到的名单上边就说我是证人身份不可以旁听。
但是他又表示，当天开庭期间没有传唤他出庭作证，不过到场的其他亲属与法院人员长时间交涉后都进去旁听了。原属中国警察系统的特殊访民团体全国蒙冤警察的5名代表分别在开庭前从河南、河北、安徽、山东和黑龙江到达日照市，并一同在法院外面拉横幅声援黄磊。他们也是在依法交涉1个多小时后被允许旁听的。原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女警官田兰对美国之音介绍了庭审情况。她指出，做无罪辩护的刘卫国、郑香两位律师当庭列举了办案检察官王金良在侦办黄磊案中的违法事实，其中包括违法搜查、伪造搜查证据、故意隐瞒证据9份。
黄磊在这个庭上啊，也对这个自己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做了解释。他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持续时间很长的刑讯逼供，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违心的，说了一些假情况。还有检察机关，在办理这个案件中哈，涉嫌栽赃陷害。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说，在这个调查取证方面，他们有很多违法的事实。律师在法庭上也提出来。要求法庭排除非法证据。
这位职务级别为3级警督的前警官上访接近10年。田兰2002年在邯郸日报头版刊文举报河北省广平县刑警队长郑成月及其后台县公安局长杨俊海贪污罚金，结果遭到被举报人报复入狱，并直接受到该刑警队长刑讯逼供。一年后被当地法院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刑1年，并被双开。田兰表示，参加旁听的几位前公安人员分析案情后认为，黄磊在办理涉黑案件中触犯了黑社会组织幕后黑手的利益。
你就像我一样，昨天是先进干警，为什么那个就突然就成了罪犯了呢？那个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黄磊他这个在办案当中触及了当地的黑网，也就是黑社会那个一些黑社会组织的一些这个幕后黑手，他肯定是 触黑网了，他们就合伙陷害他。检察院在这里头起到了栽赃陷害的作用。
崂山区检察院曾对外以黄磊包庇纵容黑社会的罪名公开信息。黄磊的家属半年前曾致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信中指出其诉书指控的罪名只有涉嫌徇私枉法及受贿两个罪名，之前崂山检察院给黄磊定的涉黑罪名已不存在。自从云南杜培武杀人案2000年获得平反昭雪以来，中国近年又相继平反了浙江张高平叔侄强奸案和福建福清爆炸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这些冤案的一个显著共同点是，被告人均被刑讯逼供，并且都是自己在有罪供述上签字画押表示认可。不久前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一份涵盖广泛的决定中提出，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制度，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述决定的相关内容得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响应。11月21号，该法院公布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文件。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